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20世纪英国著名的文学家也是神学家 C.S. 路易斯在谈到基督徒的婚姻观时说，基督教关于婚姻的教义极不受欢迎。确实，今日世界更不要说不欢迎了，连很多的基督徒都难以接受，因为离婚太普遍，性关系太随便，家庭伦理太混乱，能够守住信仰的底线委实不容易。以至于面对不认识上帝的人，基督徒甚至不敢说未婚同居、婚外情就是犯奸淫罪，不敢说离婚是不应该的，堕胎、同性恋是犯罪。尤其是在今天很多的地方，基督信仰变得世俗化，性自由泛滥成灾。如果你敢宣扬基督教的婚姻观，就会被当作另类。但真理就是真理，真理的原则从来都是不变的。路易斯在阐释婚姻的真理时，用了很形象的比喻。他说，基督教的婚姻观是建立在基督的教导上。基督说，丈夫和妻子应该被视为一个单一的有机体。当基督这样说时，他不是在表达一种观点，而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正如一个人说，锁和钥匙是一个装置，小提琴和琴弦是一种乐器，他就是在陈述事实。人这台机器的发明者告诉我们，他的两半，也就是男人和女人，生来就是要成对的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不只是性方面的，而是整体的。婚姻之外的性关系之所以可恶，是因为那些沉溺其中的人试图将性方面的结合与其他方面的结合分离开来，而这些本应该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基督教的婚姻观并不是说性快乐有什么错，正如饮食上的快乐没有什么错一样。基督教的意思是，你不应该将这种快乐孤立起来，只想得到这种快乐本身。正如你不应该只想得到品尝食物的快乐，却不想吞咽、消化、嚼一下就吐掉一样。简单的概括来说，婚姻就是夫妻二人成为一体，这一体包括从肉体到心灵完全的合一，彼此完全的委身，否则就不是婚姻关系。而之所以婚姻不能离，也是因为已成为一体却要分开，就像把一个活生生的身体切开，像两张紧紧粘在一起的纸硬生生地撕开，不仅会残缺破碎，而且令人难表其痛。所以离婚的痛苦只有当事人知道。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 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我们针对马拉基书2:16中有关婚姻和离婚的问题啊，我们就展开了详细的探讨。那么因着时间关系，我们这一部分呢还没有讲完。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会继续来去探讨这个主题。那么上一次节目结束前，我们提到有一位细菌学家，他就说了，他说没有目标，欠缺满足感，那么是造成器官和心理疾病最主要的原因。那么这会使婚姻呢就破碎了，妻子会变得不满意，很挫败，很紧张啊，甚至啊神经兮兮，喋喋不休。那么这样的丈夫啊也会一生平庸啊，很孤单。不是成为怕妻子的丈夫，那么就是成为一个盛气凌人的野蛮人。那么在我们的社会中啊，这两种人都是有的。那么对于女人，请问你是那个男人愿意为你而死的那个女人吗？我要坦白地说，如果你只注重外表，那么男人呢永远不会愿意为你死的。如果你没有美好的品格，缺乏高贵的灵魂，你就只是啊虚有其表罢了。别误会，圣经并没有说外表不好，每个人呢都应该尽量的让自己看起来很端庄很整洁。神的旨意啊是要我们充实神所给我们的内在。每一个女人都有自己穿衣的风格，但是神强调的不是外表的装饰，而是内在的温柔还有安静，那在神的眼中啊是非常宝贵的。彼得前书3:3-4，彼得说，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好，对于男人，请问你是那个女人愿意跟随你到天涯海角的那种男人吗？你可能穿名牌服饰，但是你的人生没有目标和计划，缺乏基督徒愿意服侍神的心，没有能力做重要而有深度的事，更没有意向。如果你是这种男人的话，女人也不会跟随你的，她可能会跟你一块去登记结婚，然后啊，就以离婚来去收场了。许多年前，很多人到西部啊来去拓荒，在那里留下了一些妇女的雕像，其中有一个女人头上戴着一顶太阳帽，身边有几个小孩紧紧抓住她的长裙，印象啊让人很深刻。她从来不必去找精神科医生或者是婚姻咨询专家，也不找牧师啊去谈她破碎的婚姻，因为曾经有一天，有个男人就来到她面前对她说，我要去西部拓荒了，想在那里啊建立事业和家室，你愿意跟我走吗？这个女人就说了，我愿意。你看，她相信这个男人会带她度过危险的，会保护她的，她知道这个男人是爱她的，男人也不怀疑这位女人她的忠贞，他们就彼此相爱了。那么在早期的拓荒者中啊，有很多这样的人的，就使得该地区啊就渐渐壮大了。那么现在有很多因素啊就制约着那个地区的发展，那么很大程度啊都是来自家庭的问题的。有人一定会说了，牧师，我不是那种人，我不是英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神从来没有说每个女孩都会爱上你的。99个女孩从你身边走过，她们在你身上啊只看到邻家男孩的特质，觉得你和他们一样的油腔滑调，女孩不会喜欢你的。但是我要很严肃地对你来说，总有一天有一个女孩啊她会出现的，她会看你啊好像是一个勇敢的武士一样。神让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能够产生强烈的化学的反应。年轻女孩也可能会说了，可是我不好看呢，也没有好的身材。亲爱的朋友，神从来没有让你有外表去吸引每一位男性，只有动物才会那样的。99个男孩从你身边走过，他们看看你就走过去了。但是总有一天呢，有一个男孩出现了，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那么这个男孩他就会爱上你的，你会让他有创意啊，鼓舞他认真来向上的。 如果你对他有帮助，那么请不要忽视他，不要离开他。神可能把你们呢放在一块儿来达成他的目的，那个人呢总会出现的。也许你会说了，牧师，这是理论，是理想啊，听起来还不错，但是现实的生活不是这样的。亲爱的朋友，你错了，现实的生活中啊，当然有这样的例子了。那么至于眼前有很多非基督徒的交友还有婚姻的观念啊，或者是以物质至上的婚姻，那么在这里啊就不多谈了。说到休妻，就是离婚。那么请注意啊，神说神他恨恶离婚。那么从一开始，神的心意就是人不可离婚。我们都知道主耶稣说过，摩西许可以色列人离婚，那是因为他们的心硬，但起初啊并不是这样。那么你说，那么起初是怎么样的呢？创世纪20章20节经文说，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啊，你看，首先我们知道，在神所创造的受造物中啊，一切受造物都在人以下，没有一个受造物可以取代神为亚当所创造的配偶，就是他的妻子。神创造的动物啊，都是一对儿一对儿的，人不可能从天使中去寻找配偶的，因为受造的天使啊是在人类之上，所以人是很孤单的。那么神要亚当啊为所有的受造物来去命名，让亚当觉得这很孤单啊，需要有人呢、啊、与他来作伴儿。当初亚当受造的时候，他只是半个人，他需要一个像他一样的人来去陪伴他，但是这个人呢又要和他是不一样的，他需要一个能够帮助他适合他的配偶，他需要一个能够和他来相合的人。亚当只是半个人，他需要另外半个人呢跟他在一块儿，那么这样他们才会成为一体的。这是神最初的心意。神他先造亚当，给他时间呢让他体会到需要另外一个人和他来去作伴儿。那么当我听到人们谈到性，把性说成是坏事的时候，我就有一种被冒犯的感觉。当然在婚姻之外的性行为都是错的，但是是谁想到这个性呢？是神呐、啊，是神想到性，是神创造了性。神是那位创造男女的神。那么当神创造两性的时候啊，他的心中就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安排。创世纪2章21节说，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那么你说神为什么要这样来做呢？神为什么不用泥土来去造夏娃，像造亚当一样呢？那是因为夏娃必须像亚当，但是又要和亚当不一样。女人必须从男人而出，因为男人呢不够完全，女人是从男人的肋骨来造的，这不是笑话。神要让男人知道，女人是男人的一部分，没有女人，亚当只不过是半个人。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那么，据说神没有用亚当的头骨去造夏娃，那是因为神不希望夏娃比亚当高；神没有用亚当的脚来去造夏娃，免得夏娃成为亚当的仆人。神用亚当的肋骨来去造夏娃，让夏娃和亚当啊来去平等，就成了亚当的配偶了。夏娃他是从亚当靠近心脏的肋骨来去造的，为的呀就是亚当来去爱夏娃。夏娃他是亚当的帮助者，两个人要成为一体的。一加一等于一，这个是神的逻辑，是非常之好的。圣经没有女性解放运动的观念，没有其他极端的观念，圣经没有把女人呢看得比男人低，神把女人就放在尊贵之处。那么显然在马拉基的时代，百姓啊已经失去那个意象了。 神说，当你犯罪得罪了你年轻时所娶的妻子时，你就是犯罪得罪了我。你看，神在保护女人的地位啊。创世纪二章二十二节说，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你看，这个女人她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受造物的，神把她就带到男人面前交给男人了。当然是神设立了婚姻了，婚姻的制度啊是神所设立的，是要借着婚姻来去祝福人类。神他祝福婚姻，希望婚姻对人能够有益处。创世纪二章二十三节经文说，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那么女人是什么呢？女人呢，是男人的另外一半，我们称他们为男人和女人。女人是男人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她被称为女人，那是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经文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么这节经文就排除了岳父岳母，让他们呢建立新的家庭。我很担心今天的人不明白关于婚姻的教导。婚姻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创造，父母属于这新的创造，年轻夫妻啊要离开父母，男人和妻子要成为一体。创世纪二章二十五节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你看，这是罪还没有进到世界之前的那样的一个光景，因为他们呢都很纯真，不会用色情的眼光啊来去看待对方，而是充满了温柔和爱，彼此尊敬。他们可以真心的说，你是我的唯一。那么神造夏娃，就是亚当啊，成了一个完整的男人了。亚当就是夏娃，成为一个完整的女人了。那么等到罪进到世界中，就破坏了每一件事了，也包含婚姻关系了。在摩西的律法时代是准许离婚的，但是呢，这并不表示神设立婚姻制度时可以离婚，而是像耶稣说的，因为人的心硬才许可离婚。根据申命记二十四章一节经文的记载，摩西律法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那么对新娘来说，不合理的事啊，就是指她丈夫发现她不是处女啊。这个时候丈夫啊就可以写休书来去休她，因为她欺骗丈夫说自己是处女，丈夫被骗了啊。当然呢，这会引起家庭问题和日后的争吵。那么到新约时代，不合理的事儿呢，在解释上就更加广泛了，甚至包括妻子做的饭菜不好吃，也成为一个离婚的理由。有人就问主耶稣了，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拉比啊就教导说，一时兴起也可以来休妻。那么这当然和摩西律法是相抵触的。申命记二十四章二到四节就记载了摩西律法所列出的规定。经文说，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她，写休书交在她手中，打发她离开夫家，或是娶她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她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她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是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你看，这可能会进展到卖淫，可能有人结婚离婚了七八次，这简直就是藐视婚姻的誓言，太荒谬了。那么在马拉基的时代，这个问题在以色列中啊是很普遍的，那么今天也同样的普遍。现在的离婚率啊很高，离婚就成为教会中非常具有争议性的一个主题了，一直让教会的同工和圣经老师啊都要回答这个问题了。那么你说圣经是怎么来看离婚的呢？大家的看法很混淆，解释也很有差异。如果用通俗的话来说，这是一个不太容易解决的烫手的山芋。你不能够说不可以离婚，不管怎么样，圣经不赞成离婚。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关于离婚的这个主题啊，主耶稣他很清楚地提到两件事儿。第一，就是摩西许可离婚，那是因为百姓的心硬。第二，离婚必须基于犯了奸淫罪，也就是在男女有一方啊不忠的这个基础上。啊，请看马太福音的19:3-5，经文说，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你看，就像前面所说过的，主耶稣回到起初，也就是创造人类的时候，神设立了婚姻制度。马太福音19:6-8，经文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然后呢，主耶稣就订立了一个允许离婚的理由。他在马太福音的19:9，他就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那么门徒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啊，也是很有意思的。马太福音19:10，经文说，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你看，门徒的意思就是，婚姻那么严格，如果只有一个理由就可以离婚的话，那么干脆不要结婚就好了。然后呢，在马太福音的19:11-12，主耶稣就解释了信徒是有自由的。他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你看，不是每个人都要结婚的。有些人说他们不要结婚啊，单身不是罪。有些人呢，根本就不能够结婚，因为他们生来就是阉人。有的人呢，是人为的缘故而被阉的，例如尼布甲尼撒宫里的但以理，他就是一个例子。他们就被迫成为太监了，是为了让俘虏啊更加顺服君王，也就是为了让他们呢能够花更多时间在研究上。那么还有一些人，他们是为天国的缘故而自阉的，有的人是为了服侍基督、服侍教会而自阉的。如果有人觉得自己可以单身啊，也是不错的。我认识好几个传道人呢，他们一直都没有来结婚。我以前也以为啊，为了服侍我可以单身到老。但是很快呀，我就发现单身并不适合我。你看，神给我们很大的自由，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基督说，如果你选择结婚的话，那是一生的承诺，只有当配偶犯了奸淫罪的时候，你才可以离婚的。我想到马太亨利的故事。现在呢，我坐在书房看着一套书，书名叫做《马太亨利的注释》，这是一本必读的注释书。虽然这套书很重要，但是读起来呀却很无趣儿。马太亨利这个人一点也不浪漫。他年轻的时候啊，在伦敦遇到一位非常有钱的贵族女孩，他们就彼此相爱了。女孩就跟父亲谈到这件事儿，他的父亲就想要打消女儿的念头，对女儿说，为什么要选他呢？那个年轻人没有背景啊，你根本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呀。女孩就说了，爸爸，你说的对，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但是我知道他要往哪里去，我要跟他走。那么这个女孩就真的跟他走了。霍桑他是一个被忽视的职员，他在纽约市的海关那去工作，后来被解雇了，因为他的领导认为啊，他的工作没有效率。他就回到家，心里边呢很沮丧，很挫败。他的妻子就拿了一支笔，一张纸给他，就说，你现在呀可以来做你想做的事儿了，你开始来写作吧。那么霍桑后来呀，他就写了几本文学的名著，那是因为他的妻子在鼓励他，他们俩彼此相爱。 霍桑死了以后啊，他的妻子说，感谢神，我有永生，在永生里我更认识主，否则我早就绝望了。如果有人说我讲的基督徒婚姻呢，只是一个理论，是一个理想，其实呢，我是在讲事实。让我们回到人类起初，想一想亚当夏娃，他们俩呀，真的是很浪漫的。以弗所书五章28-31节，保罗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倘若神也跟人一样，常常的变心，动不动就说不爱了，那神给人的永生生命之约肯定也无法兑现。因为人这种健忘易变的动物，分分钟都可能会惹神生气震怒。但幸好神跟人不一样，神也不跟人一般见识，不管人啥时候回转到他的面前，他都乐意接受并赦免人的罪，洗净人各样的不义。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不是不懂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不懂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界通正巧，不是不懂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